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你的光要照亮我的心，让我借着你的光明能够把光明看见，在你的光中，在你慈颜光中行走的人真是有福，我们就是一群有福的人，要承受你的光，要在你的光中认识你，认识真理。主耶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你是唯一的主，你是唯一的救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下沉的灵，忧伤的灵，害怕的灵，疾病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的活水。你将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这里，不论是现场的、线上的，你圣神的活水就在我们的心中充满，就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你赐下你的圣神，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我们要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有主一切都美好，有了主我们的心就会得着安慰。主是世界的光，是普照世人的真光，这一个普照世人的真光就要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打开中途大事录第一章，中途大事录第一章那里记载着复活的主耶稣，就是他从死者中复活，他要永远的活着，他是活着的复活的主耶稣，他带给我们希望。在第四节，复活的主与他们一起进食时，我们昨天读到了若望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在受难前为信他的人，为我们这一些他从世界里救赎出来不属世界而属于他的人，他为我们每一个人祈祷，愿我们在他的爱内合而为一，就如同父与子如何的合一，父在子内，子在父内。当我们合而为一时，我们是跟主合而为一，主就在我们里面，父在主内也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信主，我们就信入他的话内，他的话就是他，我们就在主耶稣基督内为他所保守，我们就在主耶稣基督内，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他内。他把这天跟人之间的阻挡 打开了，就是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得以被洗净，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打开他肉身的帐幔，是一条血路，让我们在他内可以回到阿爸父永恒的爱里。这复活的主耶稣，他完成了他的救恩，他跟他门徒们说，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时，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许。即你们听我所说过的，主耶稣曾经跟他们讲过，复活的主耶稣再一次提醒他们，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当我们会听主的话时，我们就是真正有福的。他的话要准备我们，他的话要洁净我们，他的话给我们方向，给我们清晰，我们应当如何行，如何走。他的话也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名号，他叫和平的王，和平的君王，他要给我们和平的福音，让我们穿上和平的福音，成为走路的鞋。意思就是你来到这里穿了鞋，那么这鞋跟你就是一路走到这里，你到哪里，那么你就穿着这鞋到哪里。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意思就是我们穿上了福音，和平的福音，我们就是和平之子，我们是在平安中行走。从这地到乐地，都是在和平的福音中，都是在主的平安里，我们是多么多么有福的。这一个他赐给我们的和平的福音，是让我们在福音中生活，在福音中行走。那么因为是和平的福音，昨天有一些兄弟姐妹们跟我谈话的时候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看到你真高兴，你还记得多年前我做过的见证？说实在的，我记不很清楚，依稀记得。他就跟我讲，当他在说的时候，主就使我想起，那是上一次我来到大洛杉矶，在 Montreal Park 那里的聚会，神奇的事，我听得很喜悦。你们也想听吗？他说，那是2017年，你来到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属灵的研习，我是负责人之一，我是负责接受报名的，压力很大，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来，凡是负责过这个工作的人就有过这种心情。因为你爱主的人，你愿意主的人都得着他的好处。昨天李神父也讲了这心情，就是很盼望，那么随着这好消息越来越近的时候很快乐，但是压力也很大，就是报名的人数大概只有十来位，十五位左右，十二位，又少了三位，立刻少了三位，那么只有十二位。其实十二这个字是最好的数字，因为在天上新耶路撒冷城有几个门？十二个门。那么在天上新耶路撒冷城有几个基石？十二个基石。在以色列有几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每一个门都写着这十二支派的门，以色列子民的名字。那么基石上有宗徒的名字，有几个几位宗徒？十二，十二就是永世的圆满。十二的意思是永世的圆满。十二这个字 是三乘四，三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三位一体的天主。四是指着一切的受造物。为此有四部福音，在马尔谷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这福音是给一切受造物。那么为什么一切受造物会有好消息来承受祝福？因为三位一体的天主进到了一切的受造物里，所以三进到了四里，就是三加四，七是今世的圆满。启示录那里提到了七个教会，就是指着所有这世上过去、现在、未来的教会。那一些教会的特质，就是每一个教会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得胜的恢复的道路，主有他圆满的旨意。那三加四是今世的圆满，三乘四是永世的圆满，就是当一切的受造物跟三位一体的天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在我内，我在你内，就是若望福音第十七章主为我们的祈祷，我们要在他内，他要在我们里面，那么父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在今世可以尝到这个味道，得胜的教会，教会中的得胜者就尝到了。那么在永世，就是全部都敞开了，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在我们中生活，他在我们中行走，他是我们的父，他要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就得成过去，看他要更新了一切，他要使我们看见，在今世是属灵的看见，在永世是整个的生命没有障碍的看见，那就是圆满，三乘四十二圆满。所以这是一个圆满爱我们的天主给我们的丰盛。提到了这十二，我就很高兴，很喜悦的也跟你们分享，其实主也借着我们的生命中跟我们启示很多他愿意我们得着丰满的美好。这位姐妹说，我们所盼望我们的产地不是给十二个人就能充满的，主喜欢给我们很大的丰富的地方，是要充满他的丰富，压力很大。那么有一些人就说，这么少的人办不下去了，就取消好了。我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我带着很大的喜乐。那么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可是是在一起共同来承受，主把我们摆在不同的位置，有的是做眼睛的，有的是做耳朵的，有的是做手的。这姐妹就在祈祷中，主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主跟她说，继续办下去，不要只看着人数，看着我，这是秘诀。我们看着主，因为世界有很多的昏暗烟雾弹迷惑我们，让我们看不清楚的，遮蔽我们心灵眼目的这一些黑暗。而且厄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说，这一个世界，世界的灵充满在世界里，就是撒旦的灵，使得我们的眼睛被蒙蔽，甚至于弄瞎了很多人的眼睛，使人就活在一个看不见天主的黑暗里。当他带着这信心，这一个信心也让他们负责的人说，我们要继续办，我们不取消。这是一个跟随主的道路上，你不要回头，因为主让我们经过阴森的幽谷，他的木杖和短棒是我们的安慰和舒畅，你不要放弃，因为主不放弃我们，因为主不放弃我们，我们也不放弃，所以我们不要放弃。那说，那我们准备食物是只准备十二人份的餐点中餐吗？对，他讲的答案不是只准备十二，是准备了六十，也就是 他愿意为主而做最好的准备。我昨天也讲，我们需要准备，可是主会补足我们准备不周的地方。他们准备了60，我一听到说，哎，我记得很多人，满满的一会场。我说来了是60人吗？他说不是，超乎我们想象。我们觉得60人就很满足了，结果来了几人？80个人。六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人的数字。天主在第六天造了人，而这10有一个意思，就是很短暂的，你们受苦10天不多久的苦难，就会进入天主永远的福分福乐里。10也是审判，分开10个童女，5个5个分开。那么10也是在埃及有10个灾殃，天主的手在不久的时间就显示出来，是来了80位。8也有意思，8就是净化，8就是割损。因为凡是亚巴郎的后裔，第8天都要割损。割损的意思就是除掉肉性，我们是在基督内受了圣神的割损，意思就是我们的肉性被圣神的能力改变。加拿大书第5章那里提到，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那圣神的敌人是谁？就是我们的肉欲、肉性。我们的肉性常常发动，就阻挡了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我们就安息了，进入他的安息，不活在肉性里，而活在圣神内。那就是8的意思。这8就是今世的圆满，要完完全全的归于一，7加1。那么来了80位，使我刚才讲了，而这一个丰富，我就听到了好多的见证，就在昨天跟今天，有老的，有中的，有年轻的，他们生命好大的改变。你们也想听这个见证吗？好，这本来都不是我要讲的，可是圣神愿意我们听他给我们的恩惠。今天早上一位姐妹告诉我说，他们中间有一位年长的姐妹，非常年长，她慕道一年又一年，慕道了好长的时间，就是不灵洗。那么问她为什么来，她说这里有一个爱的氛围，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来。为什么不灵洗？因为我们家都是拜偶像的，那么我也在这个家庭里面，我必须要烧香，必须要宝贝。宝贝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知道，就是卜卦的那个。那么每一次他在卜卦是可不可以受洗，都是不可以。你知道谁跟你说不可以？撒旦说不可以。那你到底要听天主的还是听撒旦的？于是我们搞不清楚，就听了一个谎言，把谎言当作真理，那么就在谎言的黑暗中，就是这样多年他不灵洗。他来到了2017年蒙氏的聚会里，他从头哭到尾。他说有这么大的爱，这么强烈的光，不管了，我要灵洗。他就这样子真的灵洗，因为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灵洗的意思就是我要向众人宣告，我不再是过去的我，那过去的我在基督耶稣内与基督一同死了。这是罗马书第6章告诉我们的。当耶稣基督死，我灵洗，我信入他的死，我在基督内就跟他一同死了。如果你死了，你的心脏是不是也死了？你在你里面肺脏呢，身体的每个肢体呢，都死了。也就是我们本来跟主没有关系，因着信心，我们结合在基督耶稣内， 当耶稣基督死了，我就与他一同死了。这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满全了阿爸父的公义。那么死亡并不能够束缚主耶稣基督，他第三天就从死者中复活。三也是复活的主，复活的日子，也是三位一体的天主显示他的荣耀。主耶稣复活了，那么在这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里，所有死亡的毒钩、死亡的权势都被打破。这一个老姐妹非常非常快乐。林喜可不可以强迫抓一些人倒些水？林喜也不是对了不信的人，是信而受洗的人。他如果真的信了，为什么不照主的话说？那么他真的信了，就有一个力量，我要承认。那么林喜也是一个公开的承认，从今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不属世界。耶稣没有为世界祈祷，为我们祈祷，而且为我们在世界里成为得胜者祈祷。得胜世界的是谁呢？若望一书第五章就说，不是那信耶稣为天主子的人吗？不是我们这一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吗？天主子耶稣基督，意思就是主耶稣是全能的天主，他从死者中复活了，为他一切都可能，他是全能的天主。我们信他，我们就出死入生，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一个全新的生命是从神而生的，是属于天主的，是同样的生命。天主圣神生了你，天主圣神生了我，我是天主圣神所生的，我就是他的儿子。那么你是不是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呢？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一不一样呢？一样的。天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不同的父母。那么属灵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只有同一的父，就是天父？二弗所书第四章只有一个父，他贯穿一切，他也在一切之内，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只有一个主，就是主耶稣，只有一个圣神，就是天主圣神。那这一个丰富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有一个，这是老人家，还有一个青年人。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爱主热心的姐妹，她叫做 Elaine 张玉伦。她原来是拜迷信的，其实她非常迷信，家里摆了很多迷信的事情，但是活在很大的困难跟辛苦中。当周勤忠跟吴丽芬要搬到兰卡斯特之前，她在兰卡斯特有了新的工作，就租了张玉伦的家里面的一间房间，就跟他传讲主的好，主的福音。那么张玉伦姐妹听到了，她听是听了，听不懂，听不明白，因为她迷信，就什么神都好啊，反正都好都好。可是不，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这是中途大事录第四章第四节那真理的话。周勤忠去看望他的太太爱人吴丽芬时，也跟张玉伦姐妹讲很多很多。后来他说，好消息，不久就在蒙氏有一个属灵的聚会。那时我还不认识不熟悉张玉伦姐妹，那么他就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圣神的感动，他就来了，他就在那里碰到了主的爱。他也是哭在主爱的怀抱中，他充满了圣神，说起了新的语言，就是五旬节圣神降临这一个新的语言，他领受了。让我们再回头看中途大事录的第一章，耶稣基督跟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的恩许。有一个恩许是阿爸父永恒的恩许，就是他的许诺，他要给我们的。 这一个恩许，也就是你们听我所说的，就是要留在耶路撒冷，就是留在他的家中的意思，和平君王的住所。为此，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在这末后的时期有很多的困难，一定要注意不要离开信徒们的聚会，特别是越来越末后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连结在耶稣基督的葡萄树这一个树干上，我们都是枝条，我们要多多结果实，也就是他要把末后时代他特别准备好的恩许要赐给这未来的时代，这未来来世的全人，这圣经讲的，也就是过去的时代从来没有看到过，不知道这一个未来世代的全人，就是指着天国的微人，因为这个世界会在火中过去，而新来的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是天国，是他掌权的国度，那一个来世的全人，就是未来世代的这个能力，要在末后的世代他要让我们承受准备进入这一个他给我们的丰盛里，这是他喜欢把最好的给我们。因为若望福音，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奇迹是什么？迦纳婚宴，也是指着在勇士的时候准备好的明智的童女会有羔羊的婚宴，蒙召来婚宴的人都是有福的，你一定不要错失这个婚宴。有没有人会错失？糊涂的就在外面了，没有准备的，没有穿着礼服的，去到那边你为什么不穿正式的衣服呢？把它丢到外面，这是耶稣基督讲的比喻，意思就是你没有穿上救恩的衣服，你没有脱去救人。衣服指的是义，以赛亚先知书61章，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义德的外袍，我们跟他恢复了义德的关系，义是指着人跟天主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好的人叫做义人，这个关系不好的人，不对的人，就叫做罪人。我们原来是一个有罪的罪人，他赦免我们的罪，当负了我们的罪，给了我们他的怜悯跟恩宠，让我们穿上了基督，脱去了旧人，我们在他内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恢复了跟天主之间的一个关系。圣经好几个地方提到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义人是因着信德而生活，信心我昨天讲了，就是把主的话当作话，正面的回应，你废弃主的话就是犯罪，就是不义。那么义人是一直把他的话当作话，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么就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我们要在他要赐下大丰盛里，在他的家中，在他的国度里，教会是他的预像，他要复兴他的教会，他要装扮他的新娘，他要来迎娶他的新娘，他的新娘要在圣神内准备好，也就是我们是明智的，就需要有很多丰满圣神的膏油，不要拿着灯里面没有油，或者是油就一点点不能够久，我们要付代价得着这油，卖油的就是供应油的就是天主圣神，我们是明智的，我们就要听天主的话。如果你是明智的，你就要常常听天主的话，天主的话一经圣神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会通达知晓。我们会通达知晓是在圣神内，我们知道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的恩许，即你们听我说过的，若翰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因圣神受洗，这个受洗的意思就是被 充满浇灌涌流被活水，也就是圣神像是活水的江河一样。那么我们原来是一个干枯的生命，这一个干枯也像圣咏63篇所说的，我的灵魂干枯，好像一个无水干枯龟裂的那一个无水的田地，没有办法结果实，没有办法长出生命的苗芽，也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实，就是这样干枯干枯。这是没有主的生命的写照。一旦有了活水，大量的水，这田就开始满了活水。所以在圣神内临洗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施的洗不是水洗，他派我们把福音传给普世万邦，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给他们施洗，是水洗。那么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施的洗，是圣神的洗，他要用圣神这生命的活水浸透我们，让我们里面也是水，外面也是水，也就是像一个干枯的海绵，扭曲变形的海绵，把它放到活水的江河里，活水里它就开始放松舒服，里面也是活水，外面也是活水，整个被圣神的活水所充满，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情感，每一个意志，都被这活水所浸透。在末世录22章那里提到，圣神的水流光亮有如水晶，它光亮有如水晶，它是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涌出的，就是大量大量涌出来的。那么这一个光亮有如水晶的圣神的活水，我们浸透在里面，就会看到满满的光，看到了很大的丰富，看到了天主愿意我们知道他是谁，他的爱，天主的爱，基督的恩宠。在罗马书第五章，他把他的爱借着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里里外外都被圣神的活水所充满。这就是天父的应许。他继续说了一些话，第八节，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这一个充满圣神也充满圣神的能力，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耶稣说完这话，就在他们的观望中被举上身，有块云彩接了他去，离开了他们的眼界。也就是充满圣神也会得着从高天而来圣神的能力，这个能力让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让我们明白耶稣对我们所讲的话。在约翰福音第14章，主耶稣基督说，当那一位真理之神圣神来时，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的话。主所说的一切的话，有时我们不明白不懂，但是圣神会使我们想起，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就会懂。约翰福音第16章，主耶稣基督说，那真理之神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中，他要光荣我。圣神的工作就是光荣主耶稣，而且使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讲的话，而且使我们明白通达知晓真理的话，让我们进入真理。圣神他是真理之神，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引入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他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生命。他是真理， 他要使我们认识真理，是因着他的圣神把我们引入。我先前讲的谢玉伦姐妹，她就是在圣神的灵洗，她的生命焕然一新，她的生命改变，直到今天她还是非常火热的追求主。我去年跟今年又回到台湾，有一系列的台湾福传，她是从美国坐飞机一直参与的。她说这是哪里得来的福分。所以当有爱的时候，距离就不是问题，对不对？你爱你的亲人，那么距离就不是问题。如果你不爱，就在隔壁你都不想去，隔壁的房间你都不想要去那边经过，绕道出去。但是有了爱就不一样，天主圣神的爱吹破着我们，他见人就传福音的，非常非常火热的，主更新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那么还有一个年轻人，昨天神父在这里讲的，有一个孩子，我都不知道，8岁，被圣神的爱所充满，就在那里哭泣，里面也是活水，外面也是活水，整个被浸透。这是天主愿意要给我们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升天前告诉我们要准备得到的。我们若准备带着期盼，我们会领受。那么真的准备，我们继续看宗徒大事录的第一章第14节，就是这一些人听到了主的吩咐，他们就聚在一起。这里提到了同心合意的装物祈祷，他们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是一个重要承受圣神充满，圣神活水的浇灌浸透，要同心合意。因为在新耶路撒冷城，羔羊的宝座涌出的圣神的活水是在城街道的中央，街道的中央，你知道中央就是重要的地方，对不对？偏僻跟城市的最繁荣的中央。那么在一个重要的中央的地方，在这里有大洛杉矶，有的是比较偏远，比较在乡下一点，在外围，那么也有是在最繁荣最重要的地方。那么在繁荣重要的地方，是不是交通很拥挤？那里的街道都比较宽，在市区的就要比郊区的街道更宽，好几个县道，那么会往来往来。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天国里，这一个中央最重要的就是圣神的水流，意思就是教会是要在圣神内生活，在圣神内安慰，在圣神内往来，在圣神内歌咏，圣神内祈祷。圣神要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中，认识主的话。圣神是光，所以要怎么承受这个恩惠？同心合意的专心专务祈祷，把它当作重要的事。当主讲了一句话，我得着了，我要回应，照着他的话而回应。当我会回应时，我就在被准备中，在准备中。自从我碰到了主耶稣，我就有一个渴望，我只渴望侍奉他，非常渴望，这个渴望从来没有消失过，而且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我不知道哪一天这个事会发生，可是我就非常喜欢的每天读他的话，祈祷他的话怎样讲，我就这样信，我就这样生活。时期满了，进入了第7年，他就召叫我，带我到好多的地方传播他天国福音的喜讯。他亲自给我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在福音中生活，在福音中行走。当你在福音中成为真正有福的人，别人会不会欢迎你？会，别人会喜欢你。昨天姐妹也说， 盼望你再到我们的教堂来，再到我们的教堂来。我也盼望主让我去每一个他爱的地方。就是这一个福分会跟着你，你到哪里，这个福分也会到那里。我们是为此而蒙召的，那么他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光亮，给我们启示。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专务祈祷，这是重要的。你要得着圣灵在你的教会中充满，天国的威能在你们的中间释放，愿意有各式各样的神迹异事发生，都是需要圣神的。那么就需要有一群人专务的祈祷，专务的祈祷。那时专务祈祷的人是120个人，他们同心合意，最重要的是同心合意。若不同心就不能同行，若不同心就在一起就是吵闹。教会不是一个纷争的地方，说长道短的地方，而是一个祈祷的殿，对不对？不是贼窝，不是做买卖的，不是做生意的，而是祈祷的殿。那么祈祷一定要同心合意，不然很难，阿爸父很难，一个说要往东，一个说要往西，那么阿爸父到底是要听谁的？很为难。事实上真的祈祷，好的祈祷是天主把他的心启示给我们，把他要做的事告诉我们，我们行悟的祈祷来准备，那么他就会落实他要做的事情。他要把他的圣神赐给他的教会，这是他所盼望的，他渴望的。那么他在教会中兴起一些同心合意祈祷的人，这120个人同心合意祈祷。进入第十天，第二章的第一节，五旬节一到，众人都在一处，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他们的全座房子。有些散开好像火的舌头，停在他们的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予他们的话，说起了外方话来，也就是充满圣神所显示出来的外在的记号，就是讲方言，讲新的语言。我们刚才在我开始之前带着大家祈祷的那一个就是方言，主给的，主给很多人这个恩惠，他也愿意所有的人都得到这恩惠。格林多前书14章第5节，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天主愿意我们都有说语言之恩，只是我们不知道他愿意，我们没有回应他愿意。所以你不要是无知而错失的领受这个恩惠，这个恩惠非常非常的丰盛美好。也就是宗徒们充满这一个恩惠，不再逃不再躲，伯多禄就在那一天站起来讲真道，讲真理的话，3000人心中刺痛，都因耶稣基督的名领洗，领受圣神的恩惠，都讲方言。初期的教会这是个普遍性的，非常非常强有力的。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本来就不知道，因为格林多前书第14章说，我若与语言之恩祈祷，是我的灵，是我的神魂，就是重生的那一个新生命，向着父讲论奥秘的事。可是圣神他就会按照天父的旨意带着我们，用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祈祷，洞悉圣神所祈祷的阿爸父就要造就我们，使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使得天主为爱他的人，使得一切协助这些爱他的人获得益处。这是罗马书第8章所说的，强有力的圣神要把我们带到真理中。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除非受圣神感动， 没有人能够喊耶稣是主。人若不接受耶稣是主，就不能重生。所以圣神已经在运行，我们才能喊接受耶稣是主。圣神的工作就是光荣主，使得我们接受主，以及进入主为我们准备永远的救恩里。圣神感动我们，我们才能接受耶稣做主。我们接受耶稣做主，耶稣知道我们需要，最需要的就是圣神，他就把圣神无限量的丰盛、无限量的恩宠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信主以后就要充满圣神，进入在圣神内的丰盛的生命里。主要帮助我们，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提到，谁若没有基督的神，谁就不属于基督。我们一定要有圣神才是属于基督的。我们信主耶稣，圣神就内住，住在我们里面。主就把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神释放出来，从你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神的喜，让我们全人不是只有里面圣神住在里面，在灵里，而是也在魂跟体，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都被活水所浇灌所充满，就进入了一个极大的丰富跟复兴。主耶稣的神会帮助我们明白主的话。让我们翻到若望一书的第一章第五节，这个信息就是底下所说的，天主是光，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天主是光，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是普照世人的光。不论这光多么强，如果我们是瞎眼的，我们就看不见，我们在黑暗中，我们就看不见光。那么我们的眼要被治愈，圣神也是光，他会把耶稣的光让我们得着治愈，明白而领受。是圣言加上圣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说我们与他相通，我们跟天主相通，就是我们跟他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我们完完全全的跟他往来 fellowship， 跟他在一起，意思就是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教会应当是主的孩子们跟天主在一起生活，共同往来的地方。如果我们与他相通，但人在黑暗中，我们就是说谎，不履行真理。我们说我跟天主的关系是多么多么好，是多么多么的可以夸耀，但是我们又在黑暗中行走。我们一面说天主多么好，我们一面去说谎，我们是说谎者。因为你跟天主在一起生活，他是光，你又在黑暗，这是岂能成就？如果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他是光，你就一定在光中。如果你是在黑暗中，你说你是跟他在一起，其实你没有跟他在一起，那么就是说谎，不履行真理。但如果我们在光中行走，如同他在光中，我们在光中行走，这些用的都是现在式，他一直是光，任何的时刻都是现在式，他都是光，任何的时刻都是我们在他的光中行走，就如同他在光中一样，我们就彼此相通，我们就会跟他彼此互通往来。这阿爸父的爱、基督的恩宠跟圣神的相通，就把天父的爱、基督的恩宠、基督的怜悯、天主的丰富通到我们的生命里。他甚至耶稣的血就会洗净我们的各种罪过，我们的罪就要在光中被显明。我们的罪只有在光中我们才会认出，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罪过， 就是欺骗自己，真理就不在我们内。如果主的光来了，我们拒绝他的光，我们就是拒绝了光，我们就不在光里，我们就在黑暗里，我们就在罪中。但若我们明认我们的罪过，天主既是忠信正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过，并洗净我们各种不义。只有他的光照亮我们的心，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在黑暗中，在罪恶中，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做的是好的，但是因为没有光。圣经中有一位主重用的仆人，叫做圣保禄中徒，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认识他，是主重用的中徒。在中徒大事录第九章讲到圣保禄中徒如何悔改，他原来是怀着对他祖先天主的热忱，就是对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他怀有一个很大的热忱，这一个热忱让他需要做一些，为天主做一些事。他做什么？就是迫害基督徒。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他就迫害。他从大司祭那里得到了许可，不但在耶路撒冷迫害，还要到大马士革去迫害信主的门徒。就是他做了很多很多他以为是侍奉天主的事，因为没有光，他大大在犯罪，他却不知道。他在犯罪的道路中，他完全不知道，在迷失的道路里，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有一道光照亮了他，环绕了他，他就扑倒在地。这光照亮了他，之前的他口吐凶杀之气，追捕信主的人。如果你是热心在基督内生活的人，你最好不要碰到扫路，他会迫害你。可是今天仍然有一些这样的人在迫害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因为相反圣神的引导，在肉欲中，在自己的想法里侍奉自己想的，那是偶像，不是真天主。当光来了，保禄就扑倒在地。那时他讲一句话：主，你是谁？这一个口吐凶杀之气的一个暴徒、犯罪的人、恐怖分子，对基督徒他就是恐怖分子。而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凶暴的、骄傲的、自以为是的。当他趴下来，他没说是哪一个叉叉叉在暗中对付我，没有，他讲的是主，你是谁？他知道主，我不认识你，可是你是谁？主就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主让他在光中认识了主耶稣，他就悔改，他从此不走那个肉性错误的道路，就是错误的宗教带来的捆绑，也就是法利赛党人的灵还今天还在，撒杜塞党人的灵也在，没有复活，没有生命，只有在一个外在的仪式，却没有属灵的实际，不认识真天主，没有在圣神内认识真理。那么扫路那一天就变了，他变成了保路，主重用的门徒。这一个没有光，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罪，那么这一个不知道自己的罪而继续去做的就没事吗？你不知道的少受处罚，那么不是没有处罚，你不知道所犯的罪 是不是就可以呢？那不是借口。也就是我们需要光，当有光时，我们需要回应的就是认罪悔改。主，你说的是，你显明的是，是我要改变，不是我硬心硬颈而坚心硬的抵挡天主的光，抵挡天主的圣神。如果我们不明认天主在光中显示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存留。每一个罪，天主都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一悔改，这里讲忠信正义的天主必赦免我们的罪，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这里提到的是忠信正义的天主，天主是忠信正义的，意思就是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没有一点不义。他如果不赦免你明认的罪，这句话落空，他就不是公义的天主。这是他为神的本性，这是他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明认我们自己的罪，他一定会赦免的。天主是既公正正义，又是极怜悯慈悲，因着他的恩宠，他给我们不该得的好，他给了。因着他的怜悯，我们当受的惩罚免去了，他替我们受了惩罚。因为天主是爱，就彰显在这恩宠跟怜悯里。他容忍含忍，他的爱是含忍的，但是天主的爱他是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他不会动怒，最后他会在愤怒中义怒中审判众人的罪。所以这一个公义的天主就是他是光，他是圣洁的，没有一点黑暗，黑暗是不能在光中存留的，他要把黑暗完全驱赶于外，将来在天国是没有黑暗的，在得胜的教会里，祈祷的殿宇里是不能做黑暗的事的，会遭到审判的，他要洁净的。所以他的光是他会审判，那么他审判，他给我们一个应许，他一定会宽恕，就是我们要认罪。你要在光中，你亲近主，你读他的话，他的话所说的你要回应，他的话你去回应他，你会惊艳到这个话的真实。有很多很多我们的罪，我们不意识，我们不晓得，我们甚至不意识说谎是严重的。在若望福音第八章，主说那说谎者就是做撒旦的事，他是说谎者，又是说谎者的父亲。我们为什么不明白天主的话呢？无非是我们不肯听，如果我们肯听，天主就会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就要照主的话讲真理的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一切就是出于邪恶。至于我们在圣神内是讲真理的话。讲一个我自己的小见证，就是我到美国来求学的时候，虽然有奖学金，可是在美国所有的开销都很大，我是够用，可是也很节省。我喜欢看电影，我跟一些爱看电影的人偶尔会去看电影。诶，在美国的电影院是一个电影院里面有好多间放不同的电影，对不对？我们去都知道。那我不想要买每一间的票，我就买一张票，我就从这一间看了还不到散场的时候 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去上厕所，上完厕所以后不小心走错了，走到了另一间去，又看一个又看一个，反正都是散场的时候有人会注意，我就是这样的，没有感觉，因为别人也这样，大家都这样啊，大家都这样，所以大家都这样就没有感觉啊。当我碰到主了以后，我在主内热心生活，主爱我。有一次我又去看电影，我这次看，我那个时候已经不会这样做了，也觉得这是不该的，不义不该的，不是别人知不知道，别人知不知道，天主都知道，对不对？如果大家都看着你，你会公然犯罪吗？不敢。但是你以为大家都看不到，可是你要知道一个更重要的，如果警察看着你，那就很严重了，就照着你，你也不敢。那么有一个比警察更大的，比法官更大的，比君王更大的，天主的眼睛看着你，你可以犯罪吗？如果你在光中行走，跟他相通，你就不会了。我看电影是真的有需要去上厕所，我去上厕所以后也急急忙忙的想要上完厕所再回去，不要错失了一些片段。当我在上厕所，正在上厕所的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状况，跟我以前上厕所的时候，我会左看看右看看，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去做一个我要做的事。可是那个时候就是主把这一些显明在我的眼前，我那个时候是认罪悔改，我哭泣说，主，我过去不知道，但是你都记得，这个罪若不在你的宝血洗净下，我们将来都要对他交账的，不是没事，他给我们悔改。所以我就在上厕所一半认罪悔改，我开始哭泣，我就惊艳到一个很大的爱充满我，我不是在恐惧中，而是在觉得我不堪当，主啊，你在洁净我，你在帮助我，他要除掉我们的不义，除掉我们的罪，包括你隐藏的罪，你不知道的罪，其实他这样对待我，持续这样对待我，我非常感谢他。我喜欢主啊，求你光照我，不要让我在黑暗中我不知道，睡觉前主啊，求你光照我，我愿意认罪悔改，起床后我也愿意。他就这样的整理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们有各种黑暗不洁，就会阻挡我们跟他相通，我们会在黑暗里。那么我们跟他相通，因为他没有罪，他是圣洁的，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我们的天主是圣洁的，是吞噬人的烈火，他是圣洁的，他是光，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带着一个恳切爱他的心，求他光照你，因为在黑暗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主的应许，主的丰富，主的美好，我们不知晓。那么在一个不悔改，就是明明知道还是这样坚持，大家都这样，电影院也不会因为我这个人而倒闭，我这一个门票钱，你可以有很多很多世界的这一些谎言，可是天主他是圣洁的，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敬畏他，因为当我们会敬畏他，就会远离邪恶。我们会敬畏他是因为他是圣洁的，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是真实的。当你认罪悔改，你会得到好大的释放，我们跟他的相通就越来越通，越来越通。我昨天讲到的 Bob Jones， 他被提在梦中被提到天上，主启示他，他没有完完全全的全心全意全灵的爱天主， 他就悔改了，他是活在爱中，很强的爱中，而这份爱就准备他的生命，让他也活出天主召叫每一个基督徒，你们是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他要让我们都是世界的光，好使得这光显示出来，老年人、青年人、孩子们都要承受这光。上主要把他的神倾倒下来，使你们的儿子和女儿说预言，青年人见异象，老年人看异梦。也就是这个光让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天主的启示，我是在梦中他告诉我，我也在梦中悔改，起床后感恩感谢。他要帮助我们日一日侃侃而谈，夜一夜知识相传，不论是白天不论是夜晚，他都喜欢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圣神内充满圣神的光明，在光中行走，在光中生活，在光中被他准备。创世纪第十七章，天主显现给亚伯拉罕，跟他说，你当在我前生活行走，成为成全的人。他愿意我们在光中生活行走，他就在光中准备我们的生命，洁净我们。因为那些黑暗罪恶就让我们会走错路，偏离主的道，而丧失了主给我们恩典的时刻，准备好我们的生命，承受他莫大的恩惠。他要把他丰富的神赐给你，赐给我们，赐给洁净准备自己生命的。在光中行走，如同他在光中一样，就不是按照你想的尺度，是天主的尺度，圆满的尺度，圣洁的尺度。人可能觉得没关系，可是天主说有关系就是有关系。人可能觉得有关系，那么天主说没关系也就是没关系。错误的人会攻击你，可是耶稣说，我已得胜了，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义，公义的天主跟我们讲的话，我们回应他就是他的义人，要在信心中生活。那么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不是为自己的罪，是为天主的义。天主为我们准备了永远的国度，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起祈祷。我们站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圣洁的主，在你内没有一点黑暗，没有一点黑暗的阴影，你是荣耀的主，圣洁的主。你认识众人的心，你认识众人的生命，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在你荣耀的光中，求你显明我的罪，特别是隐藏在我内心的深处不为人知的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罪，却是你眼中视为邪恶的事。我想了不该想的事，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做了不合你旨意你定罪的事。主耶稣，求你光照我，求你显示在我的眼前，我若不在光中，我就不知道要为什么事认罪。主耶稣，唯有你显示的，我愿意向你完完全全的承认我的罪，求你光照我。是的，主耶稣，求你光照我。你的光一来到， 就要把光明显现出来，我就能够知道，看见光明，看见真理，认识真理，我愿意把你所定罪的，我向你认罪悔改，毫不推脱，毫不拒绝。我愿意说，主，求你宽恕我，我向你认罪悔改，求你按照你的公义，用你在十字架上已为我清流的宝血，洗净我的不义，洗净我的不洁，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好使我跟你之间没有黑暗的阻挡，好使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我跟你之间不属于你的东西。主耶稣，求你鉴察我的心，让我心中的思念，我口中的话，都蒙你的悦纳。你所喜悦的是我所喜悦的，你所定罪的我就认罪悔改。谢谢你为我清流了宝血，要赦免洗净我向你认的一切的罪。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的宝血要释放洗净我的生命，让我跟你没有任何的障碍。你的宝血也要洗净我良心中的控告，让我能够以坦然的心来到你的跟前来侍奉你。我这样恳切的认罪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